薛仁贵双手抖起一匹战马，他这匹宝马良驹银线波龙驹啊，鬃尾乱扎，四蹄蹬开，摇头摆尾，真像昏龙一样，闪电一般就扑奔安殿堡。两员大将马大对头，兵刃并举啊，就见安殿堡使足的力量，这条禹王金槊搂头盖顶奔薛礼便砸。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管你谁是何宗显谁薛仁贵的，见人就打呗。薛礼手中晃大戟，开，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安殿堡的金槊崩起了有四尺来高来。这小子真没有想到，两臂发麻，是虎口发酸，哎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这匹马退出有十几步去，薛仁贵身子一摘位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什么原因？闹病病的，身体虚弱，把周青众人在后头吓的。哎呦，我的大哥呀！真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！安殿堡不愧是一位大将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。这一个回合，他就知道对面白袍小将不是一般的人。哎，你我找个宽敞的地方再战，这树林里施展不开。一拨马，他回到战场。薛礼这个人是个实在人。既然张世贵求了自己一回，不把安殿堡置于死地，没法交代。也不管什么场合了，薛礼催马晃戟，在后的追赶，两个人又重新来到独木关前。咱们再说唐天子李世民，率领文武群臣登高观战。李世民一开始的时候看见何宗显，又讨敌骂阵，挺威风，不愧是个英雄。怎么打着打着跑了？到了树林里的一转圈，哎，又回来了。李世民不知道这里头是怎么回事，可往阵前再看呢，哎，形势变了。这阵就见薛仁贵把掌中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，把自个儿这病啊早都扔到九霄云外。这个人精神是主导一切呀，这阵薛礼自有一个信念，致死安殿堡，报答张世贵，有这么个报恩的思想做动力，他这个劲儿就上来了。可安殿堡呢，这家也不是平常之辈，这条金槊挂定风声，恨不能一下把薛礼砸成肉饼，两马盘桓，拼死决斗。唐王李世民恐怕自己的人受伤，来呀，擂鼓给将军助战。在山脚下并排摆着一百多面大鼓，那鼓都是四个人敲一遍，听指一下，咚咚咚，当兵的弟兄是摇旗呐喊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薛仁贵一听有人给自己助战，精神倍增啊！安殿堡打着打着，觉着不是对手，哎呀，这个白脸这家真厉害呀！这条戟神出鬼没，难道本都就胜不了他？他一着急冒了汗了。打仗就怕着急，再一冒汗，怎么使用这招数，怎么变？薛礼就看出门道来，心说：我要薛某不是有病，你就活不到现在呀！想到这儿，自有一个绝招能把他赢了。咔，虚晃一戟，拨马就走。安殿堡一看，呀，打着打着败了， 小娃娃还是你的武艺不精啊，抡金槊逮活不就连。薛礼马往前面跑，耳朵往后听着，一听那马蹄子离得很近了，就做好了准备。这时候安殿宝已经追了个马头连着马尾了，把掌中金槊往空中一举，对准薛仁贵的后脑海，这当家伙挂着风声就拍下来。这时候薛仁贵双脚一扣裆，两个脚尖一点这个蹬，里脚一踹蹬，右脚一碰马的前夹板，就见银线玻璃局唰啦来了个180度大转个，安殿宝这一坐正好砸空了，薛礼到了他的侧面了。薛仁贵把牙关咬，剑眉倒住，前后把一翻，对准安殿宝的软肋，你再这么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。一尺八长的戟尖子整给安殿宝扎了个透膛啊。薛仁贵两臂一甩，推你这么扑通，把死尸是甩在平地。薛仁贵把他挑了，一想我还得躲起来啊，别让皇上看出毛病来，叭一拨马又回了树林了。可他刚进树林，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，白袍啊，这回你可跑不了了。哎，穿过一匹战马，马上一人跑，把薛仁贵是拦腰抱住。薛仁贵回头一下，哟，正是老元帅尉迟恭。尉迟恭也登高观战，他看打安殿宝这是假的，仿真白袍这是真的。老元帅心里别扭，他明明知道张世贵这里边有毛病，可是又抓不住真凭实据。方才他一看何宗显打着打着跑出人里去，一转身又出来了，他知道就人就换了。毛病就在这儿，他也没请示圣旨，也没跟大家商量，孤身一个人一拨马，偷偷的下了山坡，进了树林儿。他非要查看个究竟不可。树林里这边没兵没将啊，他躲在一棵树后看着，正好薛礼急挑安殿宝拨马下来，尉迟恭偷着看，就是他，这才是真的。我非把你抱住不可呀，向那个你说清楚，要不怎么叫大老粗呢？嗷嗷一嗓子过来把薛礼给抱住了。谁知道他是好心是坏心？薛礼一看，哎呦，真要把我露出来，张总爷的命就没了。你撒手，白袍啊，这一回你跑不了了。皇上要你要的太紧，你跟我来。这叫什么话？这是他扣住手就是不撒手了。薛仁贵使出了拼生的力量，哎哎哎，到底尉迟恭上了几岁的年纪，力量没有薛仁贵大呀，终于被薛仁贵从马上给甩下去。老元帅的手没闲着，刺啦把薛仁贵的战袍给撕下一块去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这阵薛仁贵是拨马便跑，单表尉迟恭好半天在地下才起来，亲兵们也赶到，元帅您这是怎么了？他娘的又跑了！哎呀，为了做证明，他把这袍子角带着回归本队。这时就见军事徐茂公夜已传下将令，左有秦怀玉，右有娄通，正中央有罗仁，三路大军平铺直奔独木关。独木关上的敌兵守护不住，弃关而逃，是兵败摩天岭。这阵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就进了独木关了。单说尉迟恭随着大队也来到关内， 气呼呼去到天子，等见着李世民，他就把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陛下，这回可是真的，您看出毛病没有？微臣撕下一块袍子来，可以做证明。说着往上一递，李世民说：“你怎么不把他抱住？他劲儿比我大，我没抱住。”皇上马上传旨，让张世贵和何宗显到城中来见。咱们单说张世贵，心里他暗中高兴，谢天谢地，这一关可躲过去了。听说皇上叫他，不敢耽误，带着何宗显来到独木关。等见面之后，唐天子就问张世贵：“是方才在独木关前大战安殿堡之人，可是这何宗显吗？”这爷俩跪在地下：“啊，正是微臣，陛下，就是我小婿何宗显干的。”尉迟老元帅，拿你的袍子给我对一对，过来我看看。尉迟恭把撕下来那半副征袍拿过来一对，分毫不差，这就是这袍子上的。何宗显还说呢：“老元帅，你好像没把我抱死，我也不知我哪得罪您了。三征两征，我把你老人家甩在地上，我就跑了。”我爷，这出轨了，这事儿。尉迟恭怎么看怎么不是，一定是有另外一个人呢。何宗显明明就是瞪眼瞎白活，张世贵这里边有毛病啊。万岁，咱这么办得了，为了认出是真是假，是方才微臣怎样报的那个人，我就报复何宗显。他要能把微臣我给甩下去，那他就是真的，要不他就是冒名顶替。何宗显一多嘴，我心说：“娘的娘，我的姥姥，我架得住他这一报吗？”皇上同意了，就按卿所言，当着朕，你报报我看看。尉迟恭多少日子的气儿全集中到今天了，把两只大黑胳膊抡开了，像山熊一样到了何宗显的面前。何宗显还不敢不让抱，这小子一转个脸冲着墙，也就使上劲儿。尉迟恭过来，哎，把何宗显抱到怀里头。文武众人全都看着，就见尉迟恭一使劲儿，哎，你跑不了了。还没使十成劲儿，就听何宗显那叫了一声。皇上一听，怎么公鸡打鸣了呢？再一看，七窍流血，绝气身亡，他该暴死了。尉迟恭一撒手，死尸摔倒在地。哼，真他娘不禁的报，万岁一定他是假的。这时候张世贵哭败在地：“哎呀，万岁，呵呵，我姑爷为国屡立战功，是方才几条安殿堡，你说他犯了什么罪，被老元帅活活给抱死了，陛下给做主啊。”李世民是个有道的明君，看出毛病没？看出点来，但是没有真凭实据。你就把张浑抓起来严刑逼供，那不是有道明君干的事儿。和身旁的徐茂公商议了商议，暂且让张浑退下去，然后另想良策。尉迟恭心里还不服劲儿呢，陛下，我非要查张浑的营盘不可。请放心吧，独木关咱们得过来了，明天就是八月十五，你以犒劳三军为名，赶奔张世贵的营盘，逐个的给我检查，非要找出贤臣，然后再问罪张世贵。臣遵旨。安下皇上他们这么安排不提，咱们单表张世贵， 真要回去赌气把何宗显埋了，心里头十分的慌张啊。哎呀，看来皇上已经怀疑上了，尉迟恭一再追问这件事儿，叫我如何是好。一旦他们敢问我的连营，非要查薛礼不可，那不就得露馅吗？嘿嘿，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，干脆我给他来个杀人灭口。到了现在，张世贵凶相毕露，打算把薛礼这颗八个置于死地。怎么治才有手段？把亲兵叫过来，让他们找一找附近有没有害人的地方。当天晚上有亲兵向他报告，总爷在这摩天岭的后面有个山洞，听说这个山洞叫玄女洞，这是个死窟窿，如果把薛礼他们整进洞里头去，把洞口一堵，放火一烧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也不知道。好，你到外面准备。张世贵一面命人出去准备，一面偷偷的赶奔月子号第八棚来见薛仁贵和周青。一见面的时候，他是满嘴天官赐福啊。薛礼啊，你几条安电宝立下了战功啊，我只说天子法外开恩，能饶你不死，谁知道皇上这个人龙眼无情啊，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他还非要抓你不可，为了你，我的小婿何宗显把命都搭上了。薛礼啊，看来这个意思皇上是非来查你不可，你在我的营盘不能久待了，我命人给你找了个安身之处，就是摩天岭西山路玄女洞，你们哥八个先委屈委屈，到洞里暂避一时，如等皇上查问完了，你再回到我的营盘。哎，等以后啊隐姓瞒名另投生路吧，这皇上是不能保他呀。这小子把死人都说活了，啪啪啪一套谎言把薛礼真给骗住了。多谢总爷的关照，现在你们就搬家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。当天晚上薛仁贵哥八个八匹战马带着兵刃就偷偷的进了玄女洞。张志贵把薛礼他们安排到洞里之后，要命人准备了吃的喝水。薛礼啊，你暂时就在这委屈着吧，我要告辞了，总爷我不远送了，哎，回去吧，过两天我来接你。张世贵狡猾的一笑，迈步离开玄女洞，偷偷的把亲兵叫过来，来呀、啊、今夜晚间三更天动手，把玄女洞给我堵死，另外准备鱼油干柴烈火，我把他们火化为灰。遵令。你说这小子有多缺德呀、啊、张世贵在外头张罗着害人不说，单说洞里的哥八个，薛仁贵倒到洞里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，思前想后口打鼾声，哎呀，我自幼就没了父母，后来天着大火烧的我是一贫如洗呀、啊、流落到异乡，甚至讨饭为生，后来遇上好哥哥张茂生把我收留，失指望徐慧文武艺货卖帝王家，结果我又成了应梦的反臣，虽然屡立战功，万岁不能容饶于我呀。你说我是个什么人呢？人不人鬼不鬼，何日才是薛某出头露面之日？想着想着薛仁贵眼泪流下来，哎，这时候就发现这洞口有动静，薛礼认为一定是张世贵派的巡逻兵，也没加以注意，又等了一会儿， 像是出气儿有点困难似的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他把身边的周青捅起来了，哥几个起来到洞口一瞅，爷爷怎么给堵死了？大哥呀，人心叵测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发现张环今天有点反常，跟咱们弟兄说话之时眼露贼光，这小子不是要害咱们？哎，贤弟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张总爷一片真心也能害我等？
不必胡说，
哼，我看着你准有毛病。要照这么堵着，咱们几天就归位了。
李庆先、李庆红也感觉这里有毛病，可大哥不同意，他不敢说别的。一晃三天过去了，也没米了，也没水了，这里边是粮草尽绝。
薛仁贵这才感觉到不对，
在洞里面就喊：“张总爷，外面有没有值班的？哪位弟兄听差？”周青扯个大嗓子也喊开了：“张仁贵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放我们出去！”
他们正在呼喊的时候，就听头顶上有人一阵尖笑。
薛礼呀，周青，你们看看我是谁啊？
薛仁贵一愣，往后退了两步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张世贵。
就见张世贵在这天窗上头满脸的奸笑。
薛礼啊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事到了如今，我对你实说了吧，你呀、啊，根本就不是应梦的凡尘，皇上日夜的想你，打算把你找去加封你的官职，为国出力报效。可我为什么要糊弄你呢？就因为你爹在世的时候跟我有仇，这叫父债子还呐。我再告诉你，这个玄女洞就是你们葬身之处啊。为了保住我这条命，我不得的不下死手。薛仁贵，你可别恨我，这就是你的命运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来呀、啊，给我泼鱼油。
张世贵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他知道说了也没事，薛仁贵八个人是插翅难飞呀。哗一声的鱼油泼到洞里面，上的点的火把纷纷就扔下来。到了现在，薛礼才真相大白。薛仁贵是跺足春胸，哎呀，这人上哪儿看去？我拿张世贵就当了好人了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闹了半天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自己受了欺骗，到现在后悔来不及了。总有通天的本领也逃不出这个地方去了。我死倒是小事，可惜那七个弟兄陪着我死在此处，我于心何忍？薛仁贵急得把方天画戟拿过来，冲着石洞里的石壁，嗨嗨嗨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，恨不能开个便门才好呢。周青那哥几个各拿利刃，跟着大哥一起砸着石壁。实质上这是一种妄想，你能把山给砸塌吗？可是无巧不成书啊，薛礼这一挤下去，耳朵中就听见山崩地裂的一般，噗噗噗噗噗，把石洞啊真给砸开了。这可不是张世贵封锁的前洞，是在后边。周青往后一推，哎，哥哥，有门，咱从这儿跑得了。虽然不知道这洞通到哪儿，里边有多深，但是离开这就能保住命啊。哥八个牵着马，这冒烟吐火，顺这条山道往里走，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，高一脚浅一脚， 有的高的地方伸手够不着顶，有的低的地方人和马勉强能钻过去。薛礼在前，周兴断后，要么走了有一夜的功夫，前面透了亮，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过来。周青张着大嘴吸了几口，哥哥，这是真的吗？真是两世为人呐、啊！哥八个非常高兴，等来到山口一看，出来了。在这的天也是个黑天，大标的月亮当头照着，山景树木看得十分真切。旁边还有一条小河，哥八个来到河边，这顿喝呀，三天没喝水了吗？把战马也印足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独木关在哪个方向？薛礼想，非见皇上告御状去不可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救命啊！快来救我！”
半夜三更，这声音听着非常真切，在山谷都应了回音了。紧跟着就听，马蹄子的声音。薛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提马登高望下一看，啊，原来如此。